Sambara, sambara, bumala, sarama, zambara, om, sambara, sambara, bumala, sarama, zambara, om, sambara, sambara, bumala, sarama, zambara, jundandi, gumbo, yawra, yawra, shanta, lo, ganga, lo, trujani, janjani, dalandala, sir. Yenye dungan chen yin zi shen yi chi to ke le wen zin gong da zi bi zan sha ma ri men ting a chi chu zu zu gong na wa chi tra zi ye na zi chi yong ten sung zu tra chi zu ni mong ni nong di chi cha zu zu ma ri men zi ting a nyu ki chi ni chen zi za zi nam tun di dap chan sa chi tra sun yin tun di cha cha zi du wu Shudza chudan chunni chintza talu minsra chanwara yana dhita Tsetunni chich chinra ozechi talu dhimu mbambarasani Gautan damchu yunna drupayi nuchububi Nama chitta suru 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力藏本来互作融清白，即性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也再一次一起学习《集天论》是所造的《入菩萨行论》。那《入菩萨行论》主要所宣讲的呢，是帮助立志成佛、度化众生的这些后学的菩萨。来修持这个菩提道当中的最精要的部分菩提心。那么要修持菩提心呢，我们就知道从这个第一品到最后一品呢，它都是要帮助我们产生这个菩提心。那么要升起的这一部分呢，就说是菩提心。那么实际上呢，还有呢，在这个升起的这个同时，我们必须要断除的，那就是一种这种这个我爱执。那么因为我们如果在修菩提心过程当中，这个我爱执不减弱，我爱执不消失的话，那么我们的所有的这个修法都会围绕这个我执而转。那么如果围绕我执而转的话，我们还是实际意义上呢，就说是这个仍然修持的还是这个轮回的老一套。表面上呢，似乎我们在发菩提心，似乎呢在就是说修持佛道，但是如果在这个发菩提心、修菩提心过程当中，没有有意识的去断除这个我爱执的话，那么实际上我们所修持的菩提心啊等等，都非常有可能被我执所利用，变成了增强我执、增强轮回的这样一种，有庸俗心的这个一部分的。意思说，我们在这个力争在我们内心当中产生殊胜菩提心这个伟大清净的善心的同时呢，必须也要了知，那么就是，它的这个核心之一也是断除我爱执，所以说我们要想方设法的，配合诵词当中的这样一种词句来观察，这个呢对我们断除这个我爱执有什么样一种教养，从哪个侧面断除我们的我爱执，从哪个侧面呢又来引发我们对于利益有情或对于这个追求佛道的这样一种殊胜意乐，只有从这两个方面都了知了，都修学了。在生菩提心、修慈悲心的同时，我们也要着重修持断我爱执的这样一种修法。那么如果真正能够抓住这一点的话，那我们学习入行论呢，真正是算是有一种目标，或者说能够抓住它的核心纲要。因此说呢，我们就可以就是说是在学习入行论过程当中呢，来配合这样一种这个思路来进行观察。实际上呢，不管是要我们发起利他心也好，还是我们要修持利他行也好，还是说是在修菩提道过程当中的布施持戒啊等等这个六度的修法也好，实际上呢都是这两个主要的这样一种这个前提或者核心。一方面呢要这个打击我执，一方面呢也要产生利益众生的这个殊胜菩提心。实际上利益众生的菩提心产生的时候呢，在相续当中是没有我执的。那么如果说是通过殊胜的修法灭掉了我执，那么一定能够对众生产生那种殊胜的这样一种这个慈悲爱护或者救度之心。那么这二者之间呢，实际上一个这个法的两面，一法的两面。 所以说，如果我们真正在修持过程当中升起的菩提心，那一定这个菩提心的是没有我执的。如果我们在修菩提心的过程当中还是在围绕我执而转，那么这个菩提真正殊胜的菩提心呢，不可能升得起来。啊，因为说呢，我们就说是在这个宋词啊，这个从第一品到第十品呢，它就说是我们可以知道它的主线。它都是围绕这样一种前提而进行这个展开宣说的。那么现在我们学习到的第四品，第四品呢，按照六度的修法来说呢，它是这个持戒的一部分。那么守持戒律的一部分呢，那当然第五品也是守戒的一部分呢，第四品也是守戒的一部分。守持这样一种菩提心戒啊，守持这样菩萨戒，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菩萨戒，它就是整个修菩提道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把菩萨戒守清净了，实际上它本身呢也就是在修持圆满的菩萨道。所以说如果菩萨戒守清净了，它的这个菩提道就获得清净啊，很快就可以获得殊胜的佛果。那么呢，我们在第四品当中所学到的持戒的部分呢，主要是要让我们谨慎的取舍啊，对于这样一种所取的所舍的部分呢，必须要非常的这个啊，非常的谨慎，安住在这个不放逸的这样一种逸乐不放逸的这样一种状态当中。那么现在我们在学习的这样一种科判的部分呢，主要还是在谨慎所断的烦恼。谨慎所断的烦恼，如今就前面我们讲到了这样一种在对治烦恼过程当中呢，要披上断惑的盔甲，然后呢莫因痛苦而厌倦，坚持不懈对治烦恼，有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当中，现在讲到的是这个第二个科判。那么就是说是讲到是第二个科判，也分了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当中呢，现在也是在讲第二，观察对治功德而不厌倦。也就是我们想到这个对治烦恼有很多殊胜的利益，还有很多殊胜的功德。对治烦恼呢，可以将我们从轮回的这个漩涡当中啊，就是说解救出来。那么对治烦恼呢，也能够让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个菩提心获得清净，让我们的菩萨行呢获得清净。那么对治烦恼呢，就还可以帮助我们呢，就说是战胜无始以来的这样一种，就说轮回的习气等等，很多很多这个殊胜的功德。所以说我们在对治烦恼过程当中遇到一点点的痛苦呢，我们也应该想到它的利益，那么就尽量让自己呢不产生对修道的厌倦之心。按理来说呢，我们自己在生厌倦心方面呢，应该对这个轮回产生厌倦。因为就整个轮回的自性呢，它是由这个苦苦变苦行苦而组成的，而我们自己在轮回当中呢，感受这个三大苦为主的啊，就说是这个成千上万的痛苦。所以因此说呢，这个整个轮回呢，它是一个值得厌倦之处。再加上我们的这样一种时间呢，从无始以来漂流着现在，那么已经在轮回当中漂流了不可思议的这样一种这个很长很长的时间了。因此说呢，就是说在这个毫无意义的充满痛苦的轮回当中，我们漂流了这么长时间，按理来说对这个轮回本身应该产生厌倦。但是呢，我们就说是很多啊，这样一轮回的众生呢本末倒置，对于该厌倦的轮回本身呢就没有厌倦，反而觉得这个轮回呢，他就说有具有这样一种安乐的自信，或者自有具足让我们留恋的自信。而对于能够处理轮回的啊，能够帮助一切众生处理轮回的这个殊胜的修法、殊胜佛法，就没有产生这样一种殊胜的意乐，反而呢就稍微遇到一点点的这个痛苦，就对这个修法本身呢产生厌倦。但是呢，我们就说是作为众生来讲，哎，佛菩萨也没有一味的责怪我们说为什么啊遇到了这么好的这样一种修法，帮助我们修脱离轮回的修法，你还要产生这么大的厌倦心呢？他没有一味的这样责怪。有的时候呢，该就说是这个就事论事，众生就说没有认认真真修法的时候呢，佛菩萨也会呵责。但是呢，在呵责的之外，实际上也是开出了很多尽量让我们的心不要厌倦的方法。就是说是通过说服我们的心，通过道理来说服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呢不再厌倦。在遇到这个痛苦的时候呢，就是说通过说理的方式啊，让我们来接受哦，在这个修菩提道过程当中呢，如果遇到了这样一种痛苦，如何安忍的这样一种方便，如何安忍的窍诀。那么只有有了这样一种方便之后呢，众生他才可以逐渐逐渐的接受 那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是在修道过程当中产生的这样一种痛苦，实际上对我们啊，帮助我们脱离轮回啊，或者产生殊胜的这些伟大的善心，啊，可以说呢，如果能够善加利用转为盗用呢，就不会成为一种障碍；否则的话，就是说有容易成为修道的这个退道的这样因缘，成为修道的这个障碍。那么下面呢，我们也是紧接着讲这样一种颂词，那我们要思维对峙的功德而不厌倦的这个道理。渔夫与屠户、农牧等凡俗，唯念己自身，求活为生计。有忍寒与热，疲困诸艰辛，我今为众乐，云何不烧忍？那么在这个颂词的前面部分呢，从渔夫与屠户乃至于有忍寒与热、贫困诸艰辛呢，主要是指出了一般的世间凡愚啊，他们就说为了自己的这个安乐都能够忍受，为了一点点利都能忍受在世间当中的寒热啊、贫困等等的痛苦。那么后面两句呢，啊，就开始做对比。那么真正来讲的话，我今天所修持的这个佛法呢，严格意义上来讲，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是为了一切众生的快乐。就这么大的这样一种事业，这么伟大清净的事业，那么如果说是遇到一点点的痛苦，那就更应该忍受了。那么如何呢？此处实际上只是标出了几种世间凡夫众生为了自己的这个求活为生计所忍受的痛苦。实际上呢，在整个世间当中，在整个轮回当中，众生都做着这种没有意义的事业，做的都是没有意义的事，都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那么当然就是说，每个众生他所做的事情都是这个地方所讲到的唯念己自身，求和为生计等等的这样一种意义而出发的。但此处呢，只是以几个例子啊，几类这样一种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此处就提到了渔夫屠户、农民和牧人这样一种这个情况。那么当然呢，我们就知道了，稍微熟悉这样一种世间众生生活情形的人都知道，这个渔夫呢，他是靠这个打鱼而为生，他自己的生活，还有呢就是讲到了他这个一家人的生活呢，都是靠这个在河里面或者在湖里面或者在海里面啊，江里面打鱼而为生的。那么就是说，他在要打鱼为生的时候呢，他必须要驾船啊，在这个海面上或者是个江河上面呢，就是说是来回的奔走，这个过程本身就是非常非常的辛苦。还有他自己要平时要维护自己的船只啊，还要维护这些渔网啊，或者是在打鱼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下大雨，有的时候呢就是非常非常的热，或者说冬天的时候也必须要出去这个啊，就是说求生活。实际上这些呢都是给这个渔夫本人带来很大的困难。但是呢，这个渔夫想到，如果我自己不去劳作，就根本没有饭吃。那如果自己不去工作，一家人呢，生活的无以为继。考虑到这些问题，虽然他知道哦，就是说这样一种寒热啊、饥渴啊、贫困啊等等这样一种这个痛苦啊，肯定是在面前存在的。但是他自己为了这样一种目标吧，还是甘愿忍受一切的这个艰辛痛苦，然后呢，就开始去仍然去，就说是这个为了生存而去，就是说捕鱼。屠户呢也是一样的，然后不管是杀猪的也好，还是杀牛杀羊的也好，这些屠户，那么这些屠户呢往往就是说早上很早就起来了，很早起来之后呢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啊，刀磨块啊，或者说把水烧开啊，还有就把这些宰杀的这些猪牛羊等等手脚捆住，然后把他们就说是怎么样杀死，怎么样剥皮，怎么样取肉，然后怎么样运去贩卖等等。那么这一切每天都要做，如果哪一天就是说或者一段时间不做的话，他们呢就说是这个赖以生存的这样一种钱财呢就没办法赚取，所以说他们每天呢都要就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这样一种这个事情，也要忍受很多的寒热贫困，很早就起来了，很晚才睡下。所以这个方面呢，实际上每个众生他都是贪图那种舒适的一种快乐的，但是呢为了自己维生吧，来到了这个世间上面，那么如果说是找不到维生的这些钱财呢，那么自己还有其他的这个家人 那么都没有办法就在这个社会当中生存，所以说想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他们还是必须要忍受一切的痛苦，忍受一切的寒热啊，仍然要去奔波。当然我们也知道农民啊，农民呢也是就说是这个他必须要去这个为了自己的生存，春天的时候或者说在该播种的时候呢，他必须要去播种，播种之后呢还要啊就说是浇灌呢、啊、还要就说田间还要做很多的管理，这些苗长出来之后呢清除杂草啊，还有就说是水多的时候要放水，水少的时候也要饮水，要做很多很多事情。而且呢就说这个农民他的这个庄稼能不能够丰收，一方面要看就说是农民自己付出了多少的勤作，他从另外一方面呢他必须也要看天吃饭，就是说该下雨的时候不下雨，或者就说是不要雨的时候呢就雨水很多啊，这些风不调雨不顺的话，或者有的时候刚刚要生存的时候啊，刮大风，或者说是这个啊，又说是这个洪水泛滥，或者说下雹子等等，都有可能把他一年辛辛苦苦劳作的这些庄稼全部打烂，一无所获。所以说呢，他们呢就是在种田的时候呢，仍然还是要面对很多很多的困难。那么会不会就是说因为这很困难，他们就放弃了这样一种事业呢？他们虽然知道很困难，但是呢仍然不放弃，每一年呢也是这样，该播种的时候播种，该管理的时候管理，那么才有后面的这样一种这个丰收的时候，通过这些东西来维持自己的生计。那么就放牧的人啊，放牧的这样一种牧人呢，他们一般来讲呢，他们就说是生活在这些草原上面啊，高山等等上面，那么就是说通过这个蓄养牲畜啊，让这个牲畜繁衍后代，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繁衍了很多之后，就把多余的拿去卖掉，或者说取这些牲畜身上的毛皮，或者取他们的这样一种这个身上的肉啊，或者取他们的这样一种乳汁等等，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吧啊，就说是这个赖以生存，都是从这样一种牲畜上面去取。所以这个时候也需要必须要忍受这个寒热。那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在放牧的时候他要忍受的呢就是这个寒冷比较多一点，因为不管再冷的话你都要去放牧。那么就说农民呢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炎热啊这方面忍受的要多一点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我们说一般而言啊，当然也有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况。那么就说是这个牧人呢他也必须要忍受这样寒热，还有疲困，还有就是说有些时候还必须要担忧这些所放的牧不要遇到狼群的袭击啊，不要遇到传染病的这样袭击啊。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放牧的人，如果说他的这样一种羊群当中或牛群当中感染了这个传染病，那么他们就是说看眼看着这些牛羊一批批的死亡，有的时候也是无可奈何的。有的时候都遇到这个大雪的时候也会使很多的牲畜死亡，所以这些方面不可抗力，那么也是经常会遇到他们降临到他们的这个头上，所以他们仍然会感受很多很多的这个疲困和艰辛。但是呢就是说虽然就是说是遇到这样艰辛，但是呢就这些农牧等凡俗啊，就凡夫俗子，他就说是唯一的也是思念到自己啊，就是说要让自己这样一种生存，要让家里人生存，为了寻找这个求活为生的这样一种方式呢，他还是必须要忍受，或者他内心当中还是有所准备啊，虽然会遇到各式各样一种困难，但仍然要准备，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想法。那么就是说我们观察这些情况呢，主要就是要了知一般的世间凡夫人呢，他不像这个菩萨一样发了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利他心，有非常非常就是说长远伟大的这样一种计划。那么这种计划呢，实际上是为了一切众生都能够获得殊胜的快乐，要让一切众生都能够获得殊胜成佛的快乐，他自己呢在此处默默的发心，默默的修持，将这所有的功德默默回向给众生，他一个人在做救度一切众生的这个事业。一般的凡夫人根本没有这样一种这个伟大的这个计划，也不会为了这个计划去奔波。那么他们呢单单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或者说很小的自己的朋友、自己的亲属、自己的家人，为了他们能够获得安乐，他尚且能够忍受降临在自己身上的很多很多寒热、贫困等等的这样艰辛，那么何况说呢现在我们发了这样一种 清净的菩提心，要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奋发，那么就是为了成就这个大事业，中间遇到了这样一种痛苦，为什么不能够忍受呢？按理来讲的话是应该忍受，因为凡夫人为了小计划，而为了一点点的事情，为了自己一点点的蝇头小利，他尚且可以忍受这样很多的痛苦。那么我们呢，要为了成就很大的这样一种这个事业，为了让这样一种伟大的计划能够最后真正变成现实，那也必须要这个忍受很多的痛苦。实际上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通过这样一种词句呢，教导我们要想到这样对治烦恼，它是有很大利益的。这个利益来自于哪里呢？这个利益就是宋词当中讲我今为众乐，这个就是要想到这个利益。那么如果说我们对治烦恼，在对治烦恼过程当中能够克服一切的痛苦，能够克服一切的这样一种委员等等，那么现在我们这个修法呢，相续当中就会逐渐的成熟，那么我们这样一种救度众生的这些伟大计划呢，就可以真正的得以实践。所以说呢，我们想到这样的问题呢，就应该可以忍受这个烦恼的侵袭。那么这个也是一种对比啊，这是个对比。那么通过对比世间上做了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事情，他能够忍受很多的寒热，那么现在我在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为了成就一个伟大的计划而做准备，那么在做这样一种一个真正实践的时候呢，那么遇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委员呢，也应该忍受。还有一个问题呢，我们应该从另外一个侧面讲，就是说一般的世间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尚且要遇到这么多的寒热疲困等等的这样一种艰辛，那么我自己为了成就那么大的事业，中间不遇到这样一种痛苦是绝对不可能的，中间没有委员委品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他就一般而言呢，我们前面也经常分析过，那么就是说一个小事情，他就说需求的因缘不多啊，他就说需求的因缘不这么多。那么如果要成就一个大的事情呢，他需要集聚的因缘他就很多，不管是从时间的侧面来讲，还是从其余的这样一个准备的要素来讲啊，成就一个很大的事业，它肯定需要具足很多很多的因缘。也就是说呢，我们就说如果说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一般的事情它都需要具足小因缘，那么大的事情呢一定需要具足大因缘。所以说这个里面所要遇到的这样一种种种的这样一种痛苦啊，遇到种种的委员，那肯定要比成就世间的这个小事业他要遇到的委员障碍大得多。所以说我们自己也应该有这样一种心理准备，就是说我们在修法过程当中遇到一点点的自己的身体上面的不适啊，或者心情方面的这个忧虑啊，还有就是说来自家庭方面的压力的这些种种的这个困难呀，或者在工作的时候遇到一些痛苦啊，或者人与人交往的时候遇到这样一种种种的这个障碍啊，或者自己很不顺心等等。那么当我们在修习佛法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应该想到要成就一个殊胜的大事业，那么这些痛苦呢可以说都是必须要遇到的，没有一个佛，没有一个菩萨，那么在修道的时候呢，修道过程当中没有遇到任何的委员，没有碰到任何的痛苦，他就说是这个顺顺利利就成佛了，这个例子完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自己实际上呢要发心成佛，他也是和我们无始以来的内心当中所具足的这个习气这个烦恼在作战在做争斗。所以说一方面呢是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呢它是习惯与轮回的这些懒惰，而就是说是发菩提心方面呢，它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引导众生趋向安乐的这样一种殊胜的心态和行为。所以说呢，实际上这是两种往不同方向努力的这样一种，或者向不同方向去靠近的这样一种两种不同的心态和行为。所以说我们内心当中遇到这两种反方面的东西，那肯定会遇到这个碰撞。那么遇到碰撞的时候呢，一方面是我们习惯的轮回习气，一方面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救度众生的这样一种殊胜修法。所以说呢，我们在修持菩萨道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会遇到我们自己内心相续当中的已经习惯了的这个轮回习气的这样干扰，那肯定就是说是会挣扎，肯定会就是说做很多很多的这些 做很多这样一种障碍。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想，肯定会遇到这样一种忧虑啊，遇到很多很多就是不顺心的事情。这个方面，我们为了成就大事业的缘故呢，在和烦恼作战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想这些事情呢，或者这样一种情况的发生呢，是想当然的，肯定顺理成章会发生的。所以说，既然我们说这样一种委员啊，这样痛苦我们是躲不过去的，这样躲不过去的，我们就要面对它，然后呢，就产生了一种战胜它的这样一种意乐，然后在战胜它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痛苦呢，我们也必须要忍受。如果有了这样一种心理准备，哎，我们在修道过程当中，即便遇到了一些麻烦，即便遇到了一些痛苦，那我们也能够就是说坦然的去面对，坦然的面对它，通过我们所慢慢累积的智慧，去关照这样一种痛苦啊，去观察这样一种委员，让它呢不成为我们修道的这个障碍。这个方面就是我们通过学习这个宋词呢，要让我们想到这个书生的利益啊，不疲厌，内心当中呢一直保持那种亢奋的状态，保持那种就是说是为了救度众生，为了成就佛果，然后呢我一定要就认真努力修法的这样一种殊胜心态。那么有了这样一种心态呢，我们修持菩萨道，那么就说是非常非常有希望。下面是讲第三个科判呢，观察自己承诺而不厌倦。那么就是说，还有从另外一个让我们不厌倦的这样一种方法，那这个窍诀呢，就是要观察自己所承诺的，那自己所曾经发下过的这样一种誓言，为了不违背自己的誓言，那么自己遇到痛苦的时候呢，不厌倦。宋词当中就提到了，虽成立此事，欲与十方济，度众出烦恼，然我未离惑，出言不量力，云何非癫狂。那么在宋词的这个字面意思就是说，虽然呢我以前在十方诸佛菩萨金刚上师面前呢，也是发下了要利益一切众生的誓愿，那么发了就欲与十方济，度众出烦恼这个誓愿，就是说十方我就无边无际的一切众生都是我度化的对象，一个都不放过，我要度一切众生远离一切烦恼，让众生呢获得一种超然自在的这些殊胜的境界。我自己是在发菩提心的时候呢，也是曾经有此承诺，那么要让一切众生呢都离开烦恼。那么就说是实际情况是什么呢？然我未离惑，但是现在我呢还没有离开这样一种烦恼。那没有离开烦恼，出言不量力，云何非癫狂。那么现在居然呢，我就是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呢，很厌倦，不想再去做度化众生的这个修行。那么如此的这样一种要想要从菩提道当中退失呢，这个时候呢自己就开始呵斥自己，出言不量力，云何非癫狂。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你自己还没离开烦恼，你自己一点都没去修持离开烦恼的修法，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一点点的痛苦就想厌倦，你自己出言不量力的，自不量力的说出这样一种大话，那么难道不是已经癫狂了吗？就现在的话就说是一个应该是处于这个癫狂的状态，简直和疯子呢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这样观察，实际上他并不是说你这个人实际上不能够发菩提心，你不能堪任去救度众生的这样众生，干脆退了算了。他这个宋词呢并不是要让我们这样去思维，这个里面呢虽然带了一些就说是这个呵斥的这样一种这个话语，但是呢祭天菩萨的本意还是让我们在遇到这个痛苦的时候要意念自己的承诺，然后呢进一步的在内心当中发起了一种精进心，继续的坚持这样菩萨戒。既然我们承诺过要利益众生，然后我就必须要去为了承办这样一种这个誓言，然后我自己要精进修持。那么如果说是承诺了之后呢一点都没有做，没有离开这样烦恼，这个时候呢就是一种癫狂的状态，那么就很莫名其妙的这样的状态。所以说呢我们要意念起自己的承诺，既然自己承诺了，那你必须要一步一步就要去做。当然呢就是说承诺之后会不会可不可能说马上就能够 达到像我们承诺的那样，我比如说今天我发了这个誓愿，我一定要救度一切的十方众生离开烦恼，那么如果今天我没做到，那么就是没有，就说是这个好像就是推翻了自己的这样一种啊，就说这样一种誓言，推翻了自己的承诺，实际上也不是这个意义。那么就是我们发誓要让一切众生离开烦恼，那么我们一步一步的逐渐逐渐的去做，那么逐渐逐渐去做呢，首先要调伏自己的烦恼。在第四句当中讲到然我未离惑，就是说我要让一切众生处理烦恼，那么我自己呢首先要处理烦恼，那么当我自己处理烦恼之后呢，我才能够真正的帮助一切众生处理烦恼。比如说佛陀，佛陀呢他就已经自己从所有的烦恼当中已经处理了，已经远离了，他在达到了这样一种就说是殊胜的自利之后呢，他就有了能力将一切众生从烦恼当中就说是这个救度出来。前面我们提到过，佛陀他在自力圆满之后呢，他自己的一种将一切众生把这个从一切烦恼当中救度出来的这个力量是已经有了，他已经有了这个善巧方便，针对不同的众生给予什么样一种教言，让他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修持，然后他可以从这种烦恼当中脱离，这种殊胜的智慧，这种殊胜的善巧方便，佛陀从他圆满了自力的那一刻开始，这种力他的力量实际上就已经具足，已经圆满了。这个方面就是比较就说是这个标准的自力利他的这样一种情况。那么如果我们再退一步呢，菩萨他自己呢就说是离开了一部分的这样一种迷惑，所以他呢也能够帮助众生从一部分的烦恼当中解脱出来。那么就是说我们现在自己呢既不是佛也不是菩萨，我们自己呢就真正来讲还没有断惑，因为出地菩萨以后呢或者见到之后呢，他才有那种断惑的这种智慧。那么在这个之前凡夫位的时候呢，很多时候的这样都是压制没有真正的离惑。那么没有办法离惑，我们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去帮助众生的呢？实际上也不是这样的，虽然我没办法像佛和菩萨那样去利益众生，但是呢我们就说要帮助他人，那么自己也需要有某种就是说是这个自利，有某种能力吧。所以说我们真的凡夫人的这个救度众生的方法呢，就是说上师或者其他的佛菩萨告诉我们的时候呢，就一边学习提高自己的这样一种自身的能力，一边呢就救度众生，一边呢尽可能的去救度，尽可能去帮助众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自己一点这样一种一点功德都没有，也没有压制住一分的烦恼，我们自己相续当中这样烦恼比谁都重，然后说我们要去帮助他人呢，实际上这个也是很不现实的。但是如果我们通过学习了知的这样一种一部分的佛理，然后通过修持呢也升起了 一点点的这个感受有一点点这个体会，那么也就是说呢离开了一点点的这样烦恼呢，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去做一点利益众生的事情。那么就是在这个一边自我圆满，一边呢就是说是尽量去帮助众生，这个时候呢也算是一种自利利他。所以有些时候呢在这个菩萨的教言当中，在这个佛的经典当中经常说到，如果我们要利他要度他必须要自度必须要自度一样，就好像就是说两个人同时掉到水中，如果你自己都没有办法自保的话，你怎么样去把他人从水里救出来呢这个方面的话有说是经常提到。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就说你如果要利益众生你必须首先要自度。当然有些祖师有些这个大德他讲的就比较严格就是你必须自己要获得解脱之后必须要成就之后才能够利益众生有些呢是这样讲的。那么当然这个从比较严格的标准来分析的时候呢的确也是如此的。但是呢我们是不是就是说没有获得菩萨地之前就完全不能够利益众生，这个也不一定。就前面我们有分析过，那么你自己有多大的这样一种能力你就做多大的事情，在这个当中呢你可以完善自己，在完善自己的过程当中 也不离开啊，利益友情的这样发心和不离开利益友情的行为。那么这种不离开利益友情的发心和行为本身呢，也是让我们就是说逐渐逐渐远离烦恼，逐渐逐渐靠近殊胜修法的这样一种一种行为吧。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完全的要把这个自利和利他分开呢，有时候也是有一点困难。但如果就是说我们在做利他的过程当中，也没有忘记自我的这样一种提升呢，也没有忘记自我修行啊，逐渐逐渐离开烦恼。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最好的，一方面能够这个自我完善，一方面也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利益他人啊，这个方面是非常好。所以此处所说的这个出言不量力云何非癫狂，这个方面呢并不是要让我们放弃的意思，而是说这个你以前呢自不量力说出这个大话，那么现在呢一点都不去实践断烦恼的这个修行，实际上是一种癫狂的行为。那么观察到自己曾经的这个许诺，自己曾经做过的承诺，所以说在遇到痛苦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应该厌倦。怎么会厌倦呢？因为我们自己发了这样一种这么大的愿，我们自己的这样一种行为和你我所发的愿啊差得很远，还远远不到产生厌倦的那种那种状态。你有什么资格厌倦呢？像在那就是我们自己所这个发的愿，我们自己所定的目标，再看看我自己走到哪个位置了。实际上观察的时候呢，我离自己的目标差得很远，这个时候就更加应当精进。就好像一个走远路的人，他要走出一个茫茫的沙漠，那么走出茫茫沙漠是他的目的。那么如果走到一中间的时候，或者走到一小部分路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对他来讲是产生厌倦，还是说发起更大的这个精进心呢？实际上就说是应该发起更大的精进心。因为就是说你的目标是走出茫茫沙漠，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厌倦了，那就根本走不出去，或这个时候你厌倦了，很有可能倒下去就被埋在茫茫黄沙当中失去生命了。如果这个时候呢你就打起这个精神打起就提高你的心力，打起的精神，这个时候你很有可能就一鼓作气走出去这个方面我们就也知道了，我们现在还远不到生厌倦的时候，不应该厌倦。所以说观察到自己所承诺的要救度一切众生的这个伟大的誓愿，我们离实践这个誓愿还很远很远。这个离得很远很远，并不是说我在努力，我一直在努力，我没有放弃就是说离得很远很远，所以说现在呢受到了佛菩萨的呵斥，并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是就是说离我们的目标还就是说是离得很远，但现在我就是说离得很远的原因是因为厌倦了，遇到一点痛苦就是想要退失了，被烦恼打败了，那么这种厌倦那就是不应该的。所以说要让我们就观察到就说自己所承诺的不应该厌倦，观察到自己的承诺，然后呢再一次发起这个勇猛精进的心为了调伏烦恼，一定自己要努力精进的修持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很多菩萨呢，现在我们发了菩提心之后，很多菩萨呢他仍然在处在这个学习的这个状态当中我们还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完善自己。所以说呢，虽然我们就是还远远达不到那种真正利益众生的状态，但是我们如果在努力的话这个方面呢也是应该值得肯定的应该值得肯定。就好像就在这个学生在读书的时候，他在读书的状态当中他是没有能力的就是说他正在学习的时候呢，你说让他去赚很多钱，你说要让他就达到就说是这个殊胜的目标，这个是做不到。但是呢如果说做不到他就放弃呢，以后就更做不到。所以说让他虽然现在的这个读书的这个读书的这个状态和他真正最后的赚很多钱去就养家糊口的这个状态差得很远，但是他必定他正处于努力的位置正处于学习正处于努力的位置，他正在就是说精进。所以说呢我们说正在学习，他虽然没有能力，但是呢我们不能够说他现在没有能力以后就一定没有能力。所以现在我们很多菩萨呢也正在处于这个学习的位置处于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当中，虽然离我们所发的誓愿还差得很远，但是毕竟我们在 正在学习，必定要在不断的靠近我们的这样目标。有了这样一种正在努力的这样状态呢，还是可以说是值得肯定。佛菩萨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仍然会非常非常欣慰。关键是我们自己在和烦恼作战过程当中呢，千万不要因痛苦而厌倦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的。那么下面呢，就是讲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是坚持不懈对治烦恼。那么我们自己呢，就在对治烦恼的时候呢，要坚持不懈坚持不懈。那么在宋词当中，就首先提到故于灭烦恼，应恒不退却。所以说，我们对于灭除烦恼这个事情来讲，应该恒时的去对治，不应该产生退却之心。不应该产生退却之心，因为前面这个宋词当中也是讲到了嘛，出言不量力云和非癫狂。有些人就会想，我发了这么大的愿，这么多众生，我就是要度化这么多众生出烦恼，那么现在我自己一丝烦恼都没断，我怎么来去完成这样一种大的事业呢？还不如退失好了，还不如从这样一种菩萨道当中退出来。那么这个时段就是自己就轻松自在了，不用再去承担这样一种这么重的这样一种压力的担子。有些人呢，就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包括就是说手持戒律的时候啊，包括就是说发菩提心的这样过程当中，修菩萨道过程当中啊，就是说想到这个路漫漫，想到就是看到前面好像是一点成就的希望都没有，很多人呢他就想要从这个当中退失手持戒律也好，或者修持佛法、闻思佛法、修持佛法也好，很多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因为就是说没有马上的立竿见影的升起很多的这样一种所谓的这些感受啊、觉受啊，没有碰到这件事情，所以很多人呢就觉得这个不想再修下去了。他就觉得现在我承担了一个这样一种发菩提心的重担这个重担很重很重，那么如果我把这个重担扔掉，我从这个里面退失出来，退失下来，那么是不是就是从此之后就很轻松了呢？当然前面也讲过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从善法当中，从我们自己就是承诺过的这样一种善法当中出来的话，它有欺骗这些见证者，欺骗就是说一切众生的这样一种巨大过患。那么从这个方面讲，还有从其他方面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那我们现在众生现在呢，就是说觉得遇到了很大的压力，觉得呢如果说是我放弃这样一种修法，我就轻松自在了。当然作为世间的这样一种情况来讲，如果你就说是你这个首先呢你这个坐上了某个位置，然后你又感到了很大的压力，你觉得实在是撑不下去了，撑不下去之后呢你做辞职，你从这样一种职务上退下来你不再担任这个职务了，这当你辞职之后呢，像这样的话这个重担就不属于你了，你好像就卸了担子之后就轻松了。世界上有可能是有这样一种情况，但是现在呢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什么？现在我们做的事情呢，是要从自己的角度来讲，对治烦恼，修持佛法，也要从整个轮回当中获得解脱。那么是不是我们现在把这个救度众生的这个重担卸下来退失出去，然后呢我从今以后再不管众生了，从今以后再不发菩提心了，我从这里面辞职出来之后呢，是不是就真正就轻松了呢？是不是就完全没有，就是因为没有压力然后就一切万事大吉的？实际上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没有考虑到方方面面，只是自己从某个方面去思维，觉得只要退失的就好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并不是这样的呢？因为就是说我们所退失的是什么呢？我们退失的是和烦恼作战的这个修法，我们退失的是和自私自利作战的这样菩提心的清净的善法。那本来来讲呢，我们如果能够坚持这个断烦恼灭烦恼的修法的话，对我们灭除烦恼真正获得自在呢大有益处。那对我们就灭掉自私自利的我之心升起的一种广大清净的菩提心的胸怀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但是现在如果我们从这样一种清净的善法当中退失了，表面上看好像是轻松了，比如说你守戒你觉得守持这个不杀生戒特别特别的痛苦，压力非常的大，你就想干脆把这个戒舍了，舍了之后呢我就没有不受到约束的，我就自在了。 然后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不需要，好像不需要再担负这样的重担，就可以杀生了，可以随便去杀生了。那么实际上就是说，虽然说你从这样一种不杀生的戒律当中退失，表面上看好像这个重担是卸下来了，啊，不用再承担什么样一种责任了。但是呢，我们说从这个退失这个不杀生的戒律退失之后呢，啊，你就可以随便杀生。那么这个随便杀生，从因果律的角度来讲，这个随便杀生，对，就是说是这个对我们来讲，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利益呢？随便杀生，对，就是说是这个我们来讲，绝对有很大的害处。但是如果就是说我们手持了不杀生的戒律，表面上看，初步的时候来看，好像是一个重担，哎，我们被好像是被就是说戒律束缚住了，好像被这个条条框框框住了，我们好像不自在了。但实际上，这个也是一种强制性保护我们的一种最佳手段。哎，我们就是说是这个来守戒，我们不杀生的，强迫性自己不去做杀生的事情。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实际上是帮助我们断除了这个杀生的罪业。那么，如果说是放掉了这个担子之后呢，虽然可以说没有这个重担了，但是如果你随随便便去杀生的话，对自己的今生、对自己的后世非常不负责任，相当不负责任。我们以这个为例，也来说明啊，就是现在你如果我们从这样发菩提心的这个重担，把这个重担放下了，我现在再不发心了，再不发心之后呢，是不是真正就快乐了呢？实际上，如果我们放弃了这个利益众生，实际上就意味着从反方面就意味着我们对于这个自私自利的这个心呢，又加强了。然后前面分析过，后面还要分析，一切的痛苦都来自于这个自利心，都是来自于我执，都是来自于我执的这种烦恼。而就是说发菩提心，这个承担这个重大事啊，就是说承担这样一种度化众生的重大事业的这个担子，看起来很重，但是呢，也是通过这个方式来让我们逐渐的远离轮回一切痛苦根源的这个我执，啊，远离这样一种我执的烦恼啊。所以说，我们把这样一种救度众生的重担放下来了，对我们来讲，是不是一个真正一个好的消息呢？绝对不是，绝对加强了我们就说是自私自利的心。你看，现在我不管众生呢。现在我只管我自己的事情，我现在只管我亲友的事情。实际上呢，当我们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已经在加重我执了。那么，如果就是我只管我自己，不管他人，那么就为了我自己，那就可以随便伤害众生；为了我的团体的利益，我就可以随便伤害其他众生。那么，这个因果律，从因果律的方面来考虑的时候呢，只考虑自己，不考虑他人，往往就是很多。哎，重大这个恶业产生的这样一种基础，然后很多大的恶业往往就是因为我执心太重，哎，就是说偏执很严重，我的这部分，我的这个朋友，哎，我的亲属，我就要去保护，谁伤害他们，我就要对他嗔恨，谁伤害他们，我就要对他们去打击报复。你看，我们就是如果放弃了利益众生的这个事情，很多其余的这样一种罪业，那根本就没有像这个洪水，你没有堤坝了，没有这个南洪大堤了，这个洪水完全就是毫无阻挡就进来了。所以说呢，实际上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有的时候似乎觉得，哎，利益众生，哎，我觉得你为什么要去发誓利益众生？利益众生对我有什么好处？哎，我就是为了其他人，我就说是这个没日没夜的去修行，没日没夜去守护这个戒律，到底对我来讲什么利益呢？所以说呢，与其我去做这个毫无利益的事情，还不如把这个重担放弃了，我就可以自由自在了。但是我们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知道，放弃了利益众生的重担，放弃了利益众生的誓言之后，这个我执的心呢，肯定是进一步的加重。因为要利益众生心，就意味着放弃我执，啊，一心一意的去利他，这个对我们斩断轮回痛苦的根本的这个我执来讲，它是个非常非常殊胜的直接的对峙。只有这样才能够彻底的将自己从轮回的痛苦当中解救出来。那么现在我们好了，放弃了这个救度我们的方法，我自己主动放弃了，还自以为是的认为就是摆脱了重担。但是殊不知呢，当我们放弃了利益众生的 这个心，放弃了这颗心之后呢，它一定是加强了自私自利的我执。加强了自私自利的我执之后呢，贪心啊、嗔心啊、嫉妒啊、烦恼啊，这些能够引发重大祸殃的烦恼，那就根本没一个对治，没有人去压制它，没有什么力量去压制它，在我们内心当中就会像荒草一样越长越高。那么这些东西长高了，这些东西长茂盛了，对我们来讲毫无意义可言，毫无意义可言。所以说，我们就不要认为，就是说，我现在不愿意发心了，我要放弃菩提道了，放弃之后我就轻松了，是绝对轻松不了。啊，不但轻松不了，而且呢，就是说，轮回当中的这些种种的烦恼、种种的痛苦，这一方面呢，就会毫无阻挡的。在我们相续当中，犹如就滔滔的洪水一样，扫荡一切，把我们所有的未来全部扫荡干净。不但利益不了自己，不但利益不了我们的这样一种团体的人，反而呢，对自己和团体是一个很大的灭顶性的这样一种伤害。所以说，我们就是从这方面想的时候呢，为什么要就说是放弃掉你能够帮助自己的这样一种清净的修法呢？这个方法绝对是不能放弃的。啊，一定是不能放弃的。所以说呢，我们从这方面我们要去做深入的考虑。有时候我们考虑问题的时候，如果不是考虑的非常的深入的话，就会觉得啊，这个守戒太困难了，我放弃了我就自由了。然后呢，这样一种发菩提心太困难了，我放弃之后呢就自在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还有呢，我们从这样一种善菩提心的角度来讲，菩提心它是一个很殊胜的善法，它的这样一种。本体来讲是初善，最初的时候也是一种清净的善，中善中间的时候也是清净的，后善最后的时候还是清净的善，所以它初中后都是清净的善法。那么这个善法从因果律来讲，这个善法只能带来安乐呢。所以说我们能够坚持这个菩提心啊，坚持不懈的对治这个烦恼，通过菩提心的修法也好通过其他的方法也好来对治烦恼的话，那么这种善法呢，我们就说是根本不需要退失的，根本不需要退失的。还有呢，我们再进一步再讲一讲，实际上我们真正应该害怕的是什么？应该退失的是什么呢？真正应该害怕的是轮回，是轮回的因。对于整个轮回的苦，我们应该真正的害怕，你真正的恐怖。对于能够产生这个轮回的痛苦的这个因，这个极地啊，真正应该退失。真正是应该就是说恐怖的地方。但现在呢，我们就说反而颠倒了心，对于不应该恐怖的、不应该退失的菩提心菩萨戒啊，对于就是说是不应该退失的对治烦恼的这样一种修行，产生了很大的这样一种这个厌倦，产生了很大的这样一种这个恐怖。那么对于真正能够引发就是说无穷无尽的这个烦恼痛苦的这样一种烦恼心、我执心呢，像这样反而呢，就像保护自己的儿子一样，养育自己的儿子一样去养育他，这个行为是不是正确，我们应该考虑。所以说我们对于这样对着烦恼的这个清净修法对于菩提心的这样一种清净修法来讲，实在是不应该退失，没有理由退失。为什么要去退失呢？所以说呢，此处讲故于灭烦恼，应恒不退却，就应该恒时的去精进呢，不应该退失。它不是一个根，也就是它根本不是一个应该退失之处，不是一个应该退却之处它应该就是坚持不懈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所以说我们如果说是学习佛法，也是应该就是说是这个学习的时间长一些，然后学习的时候呢学的深一些，只有这样我们在看问题的时候呢，才能够逐渐深入这个问题的本质，而不是在表面上我们想当然的通过自己的分别念想想之后呢就应该这样决定下来，就应该这样，实际有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很多问题是似是而非的，我们很多分别念就是说所思考的问题似是而非。所以说我们应该依照这样一种住行论当中所讲的这个教言去做深入思考，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获得就是说非常深奥的智慧， 啊，获得了深奥的智慧，我们才有这样能力去对问题的方方面面去做全面思考。只有做了全面思考，我们才真正可以得到一个什么是应该取，什么是该舍的这样深入的这样一种结论。因为说此处讲得很清楚，故于灭烦恼印痕不退却，的的确确应该不是它不是一个退却的地方。那么下面呢继续讲了，无印乐修断，怀恨于彼战，世称烦恼心为能灭烦恼。那么就是说，前面我们说对于灭烦恼方面呢应该不要退失，对灭烦恼方面不能退失，所以说呢我就应该乐于修持啊，乐修断就是乐于修持断烦恼的这个殊胜窍诀。而且呢就是说在这个修持这个窍诀的时候呢，怀恨于彼战，就是说我一定要把这个烦恼当成一个真实的敌人。前面讲过了，修行人在事件当中没有真实敌人，在友情上面没有真实敌人，他这个真实了遇的敌人是什么呢？就是烦恼啊，就是分别心，就是这个烦恼。这个烦恼分别心就是修行者他最了遇的敌人。所以说呢，这个对这个烦恼这个问题啊，前面已经做了很多的分析，他怎么样隐藏在我们啊我们的心中，怎么样任意的伤害我啊，怎么样把我们引向无间地狱啊，怎么样像刽子手，怎么像牢狱卒啊，等等等等。像这样我们对这个烦恼它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深入的认知。那么有了这个深入认知之后呢，我就产生了一个不能够绝对 不可能和这个烦恼继续共存下去的啊这样的决心。所以说呢，既然这样的话，我一定要断除它。断除它的时候呢，我一定要发狠心，那一定要下死手，我一定要把这样一种烦恼彻底消灭。所以说呢，我在修持断烦恼的这个修法的时候呢，怀恨于彼战。哎，你要怀有一种就是说是这个绝对要把它彻底断尽的，好像似乎带有嗔恨心的这样一种心态和烦恼作战。那因为这样一种这个，如果你不带着那个嗔恨心，如果你的对于这个烦恼，你的心软了，你想放他一马，或者你想算了饶他一回，这个方面对我们自己是做最大伤害的。因为我们如果一软了之后，我们如果啊就是说放烦恼一马，那么他会不会就是说是对我们反而对利益我们呢？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只有把他彻底的打趴下，只有把他彻底的连根摧毁，哎，这个方面的行为才是正确的。否则如果你留一点点的烦恼在相续当中，他都会就是说是逐渐壮大，然后呢啊给我们一毁灭性打击。所以此处就是说为什么要怀恨于彼战，原因就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有些人就会想了，这个怀恨，这个怀的嗔恨心和他打仗是不是一种烦恼呢？前面不是说所有的烦恼都应该断除吗？啊，一切烦恼都是所断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为什么这种烦恼我们要鼓励啊？下面回答说，世称烦恼心为能灭烦恼。那么实际上这样一种怀恨以彼战的这个恨呢，它是一种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嗔恨心，好像是一种嗔恨的烦恼心一样的这样一种心态。但是呢这种心态呢，它实际上是啊，表面上是一种烦恼，实际上呢它不是烦恼。表面上好像是带了一种恨，带了一种嗔恨的这样一种字眼，表面上好像是一种烦恼，但实际上呢不是烦恼心。哎，不但不是烦恼心，而且呢唯有这种心态才能够灭烦恼，所以唯能灭烦恼。这种世称的烦恼之心呢，它能够灭除烦恼。那么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是，但实际上根本不是烦恼。所以这个是似是而非的一个啊，词语上看起来像烦恼的这样一种，这个实际上并不是烦恼的这样一种坚定的一种决心啊，一种智慧和智慧相应的一种善巧方便啊，是这样一种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在断烦恼的时候呢，绝对不能够手软啊，绝对在断烦恼的时候呢要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它连根铲除而后快啊。有了这样一种心态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真正内心当中下决心，绝对不允许烦恼在我们相续当中升起，因为它就是产生一切痛苦的来源。不单单是要把烦恼从我们自己的相续当中予以铲除，彻底铲除，而且要帮助众生彻底铲除 潜伏在就是说他们相续当中的这个烦恼，因为就这个烦恼，不管在谁的相续当中，他都能够就是让众生感受啊无穷无尽的这样一种伤害。所以说呢，这个烦恼不管在谁相续当中都是应该断的，但是其他的很多众生呢，还没认识到这一点，还没能力断烦恼。所以现在我就首先通过修持断除我相续当中的烦恼，然后呢再去帮助一切众生断除这样一种相续当中的烦恼。啊，这样的，所以说呢，菩萨他修道成功之后啊，他会化很多身体去帮助众生断烦恼。有些时候呢，是对于某些众生根性成熟的人讲，他就直接宣讲断烦恼之道。啊，直接宣讲断烦恼之道。那么有些呢，就是说断烦恼的因缘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呢，那就是给他种下以后断烦恼的这样一种种子啊，慢慢培育，然后以后他的根性成熟了，种性苏醒了，再教给他断烦恼的方式。所以有些众生，有些时候菩萨他是单个单个的，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只有一个所化，哎，他就在这个一个所化的相遇当中种下这个断烦恼的这个种子。有些时候呢是大批大批的成熟啊，比如像法王如意宝啊，像上师仁波切啊，他们的话就说是就能够大片大片的去通过传法的方式教给弟子如何断烦恼的方法，然后呢大批的弟子通过修持呢来泯灭这样一种相续当中的烦恼啊，这个是只是一片地方的一个显现而已。实际上就是说已经成就佛菩萨果位的圣者，他在十方世界无量的化身，帮助这些众生呢来修持断除烦恼之道。所以说我们说是以这么多众生怎么样去一个一个去告诉他们，实际上这个方法菩萨他有这样一种自在，有这个能力啊，他可以用一切的善巧方便度化众生。虽然他做这个度化众生的事业，但是他相续当中因为有了自在的这个功德，他不会产生厌倦心，也不会有丝毫的痛苦啊，这个就是在当时啊，在处于我们现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遇到烦恼的时候，对峙烦恼的时候呢，没有懈怠，哎，没有厌倦，坚持对峙烦恼的结果，哎，这个也是这种坚持断烦恼的修持断烦恼知道的结果。所以后面呢，他的烦恼一定一旦断除了，内心当中没有烦恼了，没有烦恼的时候呢，度化众生呢很自在。哎，救度有情人很自在，可以是用很多善巧方便，只要能够度化众生的所有方法都用，这个就相当自在了。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处在这个位置上，如果能够坚持不懈的对治烦恼，对治下去，哎，我们自己可以从烦恼当中出离，获得自在。那么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退失了，那就变成了这个一般的凡愚众生，哎，我执啊，这样用烦恼啊，非常非常旺盛。这个时候呢啊，就是说总有一天，虽然现在不一定马上堕恶趣，但是因为相续当中这个种子啊，堕恶趣的这个种子，这个我执这个烦恼在相续当中在不断加强，所以堕恶趣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肯定要堕恶趣的。那么就是堕恶趣它是来自于罪业嘛，罪业来自于什么呢？罪业它的温床就是我执，有了我执之后，这个罪业是绝对出生，罪业一重了之后呢，堕恶趣的这样一种情况，它一定顺理成章的发生，毫无疑问。所以说我们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如果说是从菩提心当中退失，那堕恶趣是早晚的事情。那么如果不从这样一种菩提心当中退失呢，坚持修下去，那就会像现在的佛菩萨一样，身心自在，身心清净，哎，毫无情作的度化众生。说通过很多很多这样对比呢，我们应该就知道啊，坚持不懈对治烦恼啊，的确非常重要啊。第一堂课呢讲到这个地方，也休息一会儿，等会儿再讲第二堂课。那咱们就开始回向这个功德，把所有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一切劳目有情，愿一切众生离苦得到究竟成佛。苏伦对于等觉十八年多年离不赞叹八邪相，皆甘乐趣闻闻十八。 Zubi zuni zuwa zuwa shu, zangyi zurun wa ji zhen burgu, yang na zi ji danba zang yang song, do ji yong dan gen ni zu bu tu, de wang na yue na ju gong su su. Deng a sim ji chi ji de la wu zu, gang ge zip xin tu ji ni wa zong, dom ni do ba yi bin zu wu shi, na mi sham ji chu de tu ji de. Dab jang kam yin zu ge ma du ru, zang dong ye di huan la mo, Om Banzakar Bamasa.